要感谢主的恩典，赐给兄弟机会到各位中间来，我们一同领受主的话语。
我感谢主的恩典，俾我有机会来到大家中间，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
求主恩待南湾区的每一间的教会，
求神恩待南湾区每一间的教会，
都能够发展，能够长进，
能够发展，都能够长进，
满足主的心，
来到满足主的心。
今天晚上我们带着仰望的心来到主的面前，
今天我们带着仰望主的心来到主的面前，
求主供应我们一切的属灵的需要，
求主供应我们一切属灵的需要。
我们先做低头祷告，
让我们先低头祈祷。
慈悲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在基督里拯救了我们，给我了我们完全的救恩，我们愿意经历完全的救恩，求主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继续的动工，你完成了已经开始的圣工，让我们不是一半的救，乃是完完全全的救，经历你的丰盛的恩惠。我们恳求保惠师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继续工作。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带着我们的需要赤路敞开在你的面前，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恩典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今天晚上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过于我们认识自己，求主你将我们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也带领我们进到你的宝座前，叫我们能够看见你自己的丰盛，也引起我们追求的心。求主帮助你两个孩子将你的话语传达的清楚，我们一同领受，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看七处的经文，
今晚我要同大家睇七处嘅经文。
每一处的经文代表我们的一个灵程的经历，
每一处的经文是代表我们每一个灵程的经历。
同时每一处的经文的后面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同时在每一段的经文的后面是有一段历史的背景，
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经文的意义，
这个的历史背景能够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经文的意义。
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
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
第一处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七章，
第一处的经文记载在罗马书第七章
24节，
第24节，
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
罗马书第七章第24节。
这是保罗的呼声，
这个是保罗的呼声，
一个痛苦的呼声，
一个痛苦的呼声。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为什么保罗这样的呼喊呢？
为什么保罗这样呼喊？
因为他在绝望之中，
因为他在绝望之中，
他发现自己没有自由，
他发现自己没自由，
他发现自己被捆绑，
他发现自己被捆绑。
被什么捆绑呢？
被什么来捆绑呢？
在上文第十九节告诉我们，
在上文第十九节告诉我们，
这是他当时的处境，
这个是他当时的处境。
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他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我应该做的做不到，
我应该做的我做不到，
不应该做的却做出来，
我不应该做的却做出来，
我没有自由，
我没自由，
我被捆绑，
我被捆绑，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请注意，
请注意，
这取死的身体一句话
啊，这句这取死的身体这一句啊，这一句话，
如果你对照英文的圣经，
如果你对照英文的圣经，
你会发现怎么样翻译的呢？
是怎样来翻译呢？
这死人的身体，
这个就是说死人的身体，
这死亡的身体，
这死亡的身体。
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
为什么保罗这样说？
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这里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当时罗马帝国有一种很残酷的死刑
啊，当时在罗马帝国有一个很残酷的刑罚。
当一个人定了这种死刑的时候，
当一个人被定了死刑的时候，
他就和一个活人呢、绑在一起，
他就将一个活人是绑在一起，他是同一个死人是绑在一起。
这个被定死罪的活人和一个死人绑在一起，
是将这个被定罪的活人是同一个死人绑在一起，
面对面，
面对面，
口对口，
口对口，
眼对眼，
眼对眼，
这样绑在一起，
是将他们绑在一起，
就丢在野外，
就将他们丢在野外。
白天在那
儿，日头是个船，
晚上也在那
儿，晚头黑也都是个船，
一直到这个活人死的时候为止，
一直到这个活人死为止，
是很残酷的死刑。
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死刑。
这个活人虽然惧怕，
这个活人是非常的惧怕，
虽然
是惧怕，
但是他不可能挣脱，
但是他不可能挣脱，
因为被捆绑，
因为被捆绑。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也许保罗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我和一个死人的身体绑在一起，
我与一个死人的身体被绑在一起。
这个死人的身体是谁呢？
这个死人的身体是谁呢？
不是别人，
不是别人，
就是我自己的肉体，
就是我自己的肉体。
我欲脱不能，
我欲脱不能，
我没有自由，
我没有自由，
我被捆绑，
我被捆绑，
我被定了死罪，
我被定了死罪，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
谁能救我呢？
哪一个救我？
这是个痛苦和绝望的呼声，
这个是一个痛苦绝望的呼声。
这代表一般的一个经历，
这个是代表一般的经历，
就是知罪的经历，
这个是知罪的经历。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
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
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
在神的面前知罪，
在神的面前知罪，
看见自己的本相，
看见自己的本相，
知道自己的苦境，
知道自己的苦境，
然后来到父的面前，
然后来到父的面前，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在那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就能够有25节的欢呼了，
就能够有25节的欢呼。
这个绝望的呼声变成了感谢的呼声，
这个绝望的呼声变成一个感谢的呼声，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的凌晨，
这个是我们第一步的凌晨，
这是开始，
这是一个开始。
现在我们看第二步的凌晨，
我们现在看第二步的凌晨，
约翰福音，
是记载在约翰福音
15章
第15章
第一节，
第一节，
约翰福音15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15章第一节，
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请注意这个真字，
请注意这个真字。
主说我是真葡萄树，
主说我是真葡萄树。
为什么主这样说呢？
为什么主要这样说呢？
也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也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当时在圣殿的门口上，
当时在圣殿的门口上
雕刻了一棵葡萄树，
是雕刻了一棵葡萄树，
很美丽，
非常的美丽，
结满了果子，
结满了果子，
每天有很多的人进进出出，
每一日有很多的人进进出出，
看见这个美丽的雕刻，
看见这个美丽的雕刻。
主耶稣就说，
主耶稣就说，
这个美丽的雕刻不过是一个预表，
这个美丽的雕刻只不过是一个预表，
不过是一个象征，
只不过是一个象征，
我才是真葡萄树，
我才是真葡萄树。
天父是栽培的人，
天父是栽培的人，
你们是枝子，
你们是枝子，
我是葡萄树，
我是葡萄树。
枝子和葡萄树一定要结连在一起，
枝子和葡萄树一定是要结连在一起，
不然枝子就不能结果子。
如果不是，枝子就不能够结果子。
当枝子和葡萄树结连的时候，
当枝子与葡萄树结连的时候，
就发生一件事，
就会发生一件事。
我们看第七节，
我们看第七节。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这就是说我们和主结连。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就是说我们与主结连。
当我们和主结连的时候，有一件事发生。
当我们与主结连的时候，有件事发生。
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
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
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又有一件事发生。
当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又有一件事发生。
产生什么？
发生什么？
一个属灵的愿望。
有一个属灵的愿望，
这一个愿望就变成了我们的祷告。
这个愿望就变成我们的祷告。
这就是下面说的，
这里就是下面所说的。
凡你们说愿意的，这个愿意两个字的真正的意思就是属灵的愿望。
这句话，凡你们愿意的，这个愿意两个字就在真正的意思，就是说在属灵里面的愿望，
一个属灵的愿望，渴慕追求生出来了。
这个属灵的愿望是渴慕，是追求生出来的，
是因为主的话在里面而产生出来的，
是因为主的话在里面来产生的。
那么这个属灵的愿望就变成了我们的祷告，
这个属灵的愿望就成为我们的祷告。
所以下面就提到祈求了，
所以下面就提到祈求。
我们祈求的时候，
我们祈求的时候
就得到神的成就，
就得到神的成就。
我们再把这个过程看看。
我们再看看这个过程。
我们和主结连的时候，
我们与主结连的时候，
主在我们里面，
主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在主的里面，
我们就在主的里面。
这个时候主的话就进到我们里面，
这个时候主的话就进到我们里面，
就充满我们，
就充满我们。
我们被主的话充满的时候，
我们被主的话充满的时候，
主的话就变成了我们一个热切的属灵的愿望。
这个就变成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热切属灵的愿望，
也就是我们属灵的追求，
就是我们属灵的追求，
也就是我们属灵的渴慕，
就是我们属灵的渴慕。
这个渴慕表现于我们的祷告，
这个渴慕就表现我们的祷告。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真的祷告是渴慕的表现，
真的祷告是渴慕的表现。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渴慕，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渴慕，
我们就没有真的祷告，
我们就没有真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会很肤浅，
我们的祷告会变成很肤浅，
表面化，
很表面化，
字句化，
戏剧化，
不是内心的流露，
不是内心的流露，
成了公式，
成了公式。
但是当主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但是当主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这个话就变成我们属灵的追求的内容，
这个话就成为我们属灵追求的内容，
借着我们的祷告表露出来，
借着我们的祷告而表露出来。
这样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
必然得到主的垂听，
必然得到主的垂听，
必然得到主的成就，
必然得到主的成就。
我们真是愿意这样的和主密切的连起来，
我们真的愿意这样的与主来到联合起来。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主的话在你心里吗？
主的话在你心，
主的话又变成你的属灵的愿望吗？
主的话会不会变成你属灵的愿望？
你的祷告是这样愿望的流露吗？
你的祷告是不是这样愿望的流露呢？
很多的人可以做见证，
好多人可以做见证。
当他们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祷告的时候，
他们就经历神的垂听和应允了。
他们就经历神的垂听和应允。
这是第二步的灵程，
这个是第二步的灵程。
在得救以后，
在得救之后，
和主之间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与主之间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有经常的灵修，
有经常的灵修，
每天亲近主，
每一日亲近主，
枝子连在树上，
枝子连在树上，
就能结果子，
就能够结果子。
只有这个话运行在我们里面，
让主的话运行在我们里面，
变成我们的愿望的祷告，
变成我们愿望的祷告，
得到垂听，
得到垂听。
这个时候我们的灵性就长进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灵性就长进。
现在我们看第三步的灵性，
我们现在看第三步的灵性，
请翻到马太福音，
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马太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马太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是主的邀请，
这个是主的邀请，
这是主的呼召，
这个是主的呼召。
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来做什么？
来做什么？
得三样恩典，
得三样的恩典。
第一，
第一
得安息，
得安息，
把一切的劳苦的担子交给主，
将一切劳苦的担子交给主。
一交托的时候，
当我一交托的时候，
内心就有平安安息，
内心就有平安安息。
有很多的基督徒还没有学会这个功课，
有好多基督徒还没想学会这个功课，
还没有听见主的这个邀请，
还没想听到主这个邀请，
还不会这样做，这样交托，
还没想会这样做，这样来交托。
那个担子还在自己的肩头上，
那个担子仍然在自己的肩头上，
一直在劳苦之中，
一直在劳苦之中。
我们的主的话是可信的，
我们主的话是可信的，
我们的主是慈爱的，
我们的主是慈爱的，
他向我们发出这个慈爱的呼声，
当他向我们发出这慈爱的呼声，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
把你的重担卸下，
将你的重担卸下，
交托给我，
交托给我，
我能担当你的重担，
我能担当你的重担，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第二样，
第二样，
第二十九节，
第二十九节，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主呼召我们来学他的样式，
主呼召我们来学他的样式。
他的样式是柔和谦卑的样式，
他的样式是柔和谦卑的样式。
我们柔和吗？
我们柔和吗？
我们谦卑吗？
我们谦卑吗？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我们何等需要学习主，
我们何等的需要学习主，
何等需要效法主，
我们何等需要效法。
我们的主常常在我们面前，
我们的主时常在我们面前，
他的荣耀的形象彰显在我们面前，
他荣耀的形象彰显在我们面前。
我们的眼睛注定在他的身上，
我们的眼睛注定在他的身上，
我们看见他的柔和，
我们看到他的柔和，
看见他的谦卑，
看到他的谦卑。
我们被吸引，
我们被吸引，
我们同时感觉到自己的需要，
我们同时感觉自己的需要。
我缺少柔和，
我缺少，
我缺少谦卑，
我缺少谦卑，
我要柔和，
我要柔和，
我要谦卑，
我要谦卑，
我要效法主，
我要效法主。
当我们这样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主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主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这是第二次主讲安息，
这次这里是主第二次讲安息。
二十八节末了主说你们得安息，二十九节末了再说你们就必得享安息。
在二十八节最后那里主说你们就得安息，在二十九节最后的时候就说你们必得享安息。
我们把重担卸下的时候，
当我们将重担卸下的时候，
我们得安息，
我们就得安息。
我们效法主的时候，
我们效法主的时候，
我们心里平安安息，
我们心里面平安安息。
还有一样，
还有一样，
第三样，
第三样，
你们当负我的轭，
你们当负我的轭，
要负我的担子，
要负我的担子。
你们负的时候，
你们负的时候，
你们会感觉是轻省的，
你们会感觉是轻省的。
轻省还是安息的意思，
轻省仍然是安息的意思。
主要我们来做三件事，
主要我们来做三件事，
三件事的结果都是安息，
三件事的结果都是安息。
这是主应许给我们的安息，
就是主应许给我们的安息。
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安息，
如果我们心里没有安息，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这三件事，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这三件事。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心里有安息吗？
你心里面有没有安息？
你还有劳苦的重担在肩头上吗？
你还有没有劳苦的重担在肩头上？
如果有，
如果有，
今天晚上，
今天的晚，
今天晚上，
今晚，
慈爱的主邀请你，
慈爱的主就邀请你，
用信心到他的面前，
用信心到他的面前，
把你的担子，
将你的担，
无论什么担子，
无论乜嘢嘅担子，
或大或小，
或大或小，
都交托给他，
都交托俾佢。
主说，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主话你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今天晚上让我们到主的面前。
今日让我哋到主嘅面前。
对主说，主啊，
对主话，
我爱慕你的样式，
我爱慕你嘅样式，
我愿意效法你的样式，
我愿意效法你嘅样式。
主啊，将你的柔和谦卑充满我的心吧。
将你的柔和谦卑充满我的心。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必得享安息，
我们就必得享安息。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主要要我们来负他的轭，
主也要我们来负他的轭，
来担起他的工作，
来到担负他的工作，
放下我们的重担，
放下我们的重担，
来担起我们侍奉的担子，
也担起我们侍奉的担子，
和主同工，
与主同工。
主说，如果你肯这样，
主话如果你肯咁样，
你会经历过去没有经历的安息，
你会经历过去冇经历过嘅安息。
主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主话我嘅担子系轻省，
多么奇妙，
多么奇妙！
当我们担起主的工作的时候，
当我哋担起主嘅工作嘅时候，
立刻
立刻，
我们心灵的深处充满了属灵的安息。
我哋心灵嘅深处就充满咗属灵嘅安息。
这个属灵的安息里面有最深的满足。
这个属灵的安息里面有最深的满足。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侍奉主这是我们的最大的满足的一件事。
侍奉主就是我们最大满足的一件事。
你们当负我的轭，
你们当负我的轭。
请注意，
请注意，
主不是说你们当负轭
啊，主不是我说你们当负轭，
乃是说当负我的轭。
我是说当负我的轭。
负轭和负主的轭的分别很大，
负轭同埋负主的轭的分别非常大。
如果一个人叫我负轭，我一定不肯。
如果一个人叫我来负轭，我一定不肯。
如果主对我说，
如果主对我
来负我的轭，
来负我的轭，
我的感觉完全不同，
我的感觉就完全不同。
别的轭我不想负，
别的轭我不想负，
但是负主的轭我想负，
但是负主的轭我就想负。
负主的轭这个话有个历史的背景，
负主的轭这个有历史的背景。
当时以色列人在 田里面工作的时候，
当时以色列人在田里面工作的时候，
他们常常是用牛，
他们时常是用牛，
一对一对的牛，
一对一对的牛。
每一对牛呢，颈项上有一副的轭，
一对牛颈上面都有一对的轭，一副的轭。
同一副的轭放在两只牛的颈项上，
同一副的轭是放两，是放在两只牛的颈上。
主的意思就是说，
主的意思就是说，
来来来
来来来，
站在我的旁边，
站在我的旁边，
我的轭就是你的轭，
我的轭就是你的轭，
在我肩上的轭也是你肩上的轭，
在我肩上的轭也都是你肩上面的。
你来负我的轭，
你来负我的轭，
你来和我同工，
你来和我同工。
哎呀，感谢主，
感谢主，
这是何等大的权利，
这个是何等大的权利。
主的应许告诉我们说，
主的应许告诉我们，
他的轭是容易的，
他的轭是容易，
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他的担子是轻省。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个轭的重的一头在主的肩上，
因为这个轭重的一头是在主的肩膀上。
当我们 到主的面前站在他旁边的时候，
当我们到主的面前站在他旁边的时候，
我们和他同工，
我们与他同工，
同工之中，
还在同工之中，
我们的工作的担子是担在主的肩上，
我们工作的担子是担在主的肩头上，
重的一头在他的肩上，轻的一头在我们的肩上，
重的一头在他的肩头上，轻的一头在我们的肩头上，
就好像一个做父亲的，
就好像一个做父亲的，
就对他的三岁的孩子说，
对他一个三岁的孩子，
来来来来帮爸爸抬水，
来来来帮爸爸抬水，
这里有一桶水，
这里有一桶
水，一大桶水，
一大桶水，
这个孩子听见的时候，
那个孩子听见的时候，
他很想帮爸爸，
他好想来帮爸爸，
所以他就跑过来了，
所以他就来啊，
爸爸看见孩子肯过来帮忙很快乐
啊，爸爸看见孩子好啊，愿意过来帮忙就非常的快乐。
那么这个孩子过来的时候，爸爸怎么做呢？
当你孩子过来的时候，这个爸爸怎么做呢？
是不是说孩子，你既然啃了好几桶水，你抬了？
是不是说孩子你既然肯你就抬一桶水了，
爸爸不会那样做，
爸爸不会这样做，
如果那样做就不是爸爸，
如果会这样做的这个就不是爸爸，
真的爸爸都不会那样做，
真的爸爸都不会这样做，
爸爸怎么做呢？
爸爸会怎样做呢？
说来来来孩子，把你的手放在这个提手上
啊，就将你啊叫这个孩子将你的手放在啊这个铁环上面，
他的爸爸也把他的手放在这个铁环上，
这个爸爸也都将他的手放在铁环上，
爸爸的手放在铁环的什么部分呢？
爸爸的手放在铁环的什么部分？
放在边上吗？
是不是放在旁边？
不是，
不是，
放在正当中，
是放在正当中，
最受力的地方，
是在最受力的地方，
那个重量所在的地方，
这个 重量所在的地方。
那孩子的手呢？
孩子的手
就是放在最边上，
是放在最边。
为什么爸爸要他来？
为什么爸爸要他来？
要试验他肯不肯帮助爸爸，
要试验下他肯不肯帮爸爸，
看看他的心对爸爸怎么样，
看看他的心对爸爸怎么样。
当他肯的时候，他的爸爸就心满意足了，
当他肯的时候，他爸爸就心满意足了。
那个孩子的手在旁边摆一摆，不过是比比一下而已，不过是表示表示而已
啊。当孩子将他手放在旁边的时候，只不过是作一种的表示而已，
重量是在爸爸的手上，
重量是在爸爸的手上。
爸爸水桶抬起来，
爸爸将水桶抬起来，
孩子站着跟着旁边走，
孩子就是跟着在旁边走，
手不过是扶一扶，
手只不过是扶一扶，
但是把水抬到要去的地方的时候，
但是当将水抬到需要的地方的时候，
这个爸爸对孩子说，
这个爸爸就对孩子说，
谢谢你，
多谢
你帮助了爸爸，
你帮助了爸爸，
孩子很高兴，
孩子就非常的高兴，
我帮了爸爸，
我帮了爸爸，
这爸爸很快乐，
爸爸很快乐，
我这个孩子和我同工，
这个爸爸我的仔与我同工，
这个孩子有用了，
这个孩子有用了，
可以帮助爸爸了，
可以帮助爸爸了。
我们和主的关系也是一样，
我们与主的关系都是这样，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有多少力量？
我们有多少力量？
我们很软弱，
我们很软弱，
我们不会做什么，
我们不会做什么，
但是主的要求就是我们肯，
但是主的要求就是我们肯。
当我们听见主呼召的时候，
当我们听到主的呼召的时候，
我们就过来，
我们就过来，
伸出我们的手，
伸出我们的手，
说主啊，
主啊，
我愿意，我渴慕，我喜乐和你同工，
我愿意，我渴慕，我喜乐的和你同工。
当我们把手放在工作上的时候，
当我们将手放在工作上的
时候，是主的那只手把工作提起来，
是主的手将工作提起来，
是主在工作，
是主在工作，
但是主要我们与他同工，
但是主要我们与他同工，
我们要负主的轭，
我们要负主的轭，
这个轭的重的一头在主的肩上，
这个轭重的一头在主的身上。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在侍奉中，
我们在侍奉中
要学习把侍奉的重担交还给主，
我们要学习将侍奉的重担交托给主。
有的人越侍奉 越苦，
有的人越侍奉越苦，
那就表示还没有得到秘诀，
那就表示还没得到秘诀，
还没有学习在侍奉中把担子交还给主
啊，仲未曾识得在侍奉当中将担子交俾主，
他还在负轭，不是负主的轭。
佢 啊，只是一处负轭，不是负主的轭。
我怕负轭，但是我不怕负主的轭。
我怕负轭，但是我不怕负主的轭。
哎呀，与主同工是最大的权利，最大的恩典。
与主同工是最大的权利，是最大的恩典。
这是第三步的灵程，
这个是第三步的灵程。
侍奉主，
侍奉主，
与主同工，
与主同工。
在座的弟兄姊妹，
在座的弟兄姊妹，
你有到这一步吗？
你到了这一步没有？
如果你在侍奉，
如果你在侍奉，
你的侍奉的担子是轻省的吗？
你侍奉的担子是轻省的吗？
你在侍奉中有喜乐吗？
你在侍奉当中有喜乐吗？
你学习把重担交给主了吗？
你有没有学习到将重担交给主？
你是不是一面侍奉一面歌唱，一面侍奉一面赞美呢？
你是不是一边的侍奉一面歌唱，一边侍奉一面赞美？
还是一面侍奉一面叹气呢？
或者是一面侍奉一面叹息？
如果你在侍奉，
如果你在侍奉，
你是如何的侍奉？
你是怎样去侍奉？
你的侍奉合不合主的心呢？
你的侍奉合不合主的心？
第四步，
第四步，
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
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
第九章，
第九章，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
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就是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是保罗的话，
这个是保罗的话。
保罗发现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敌人，
保罗发现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敌人，
就是他的肉体，
就是他的肉体，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的自我，
就是他的自我。
他发现，
他发现，
如果他不能胜过这个敌人，
如果他不能够胜过这个敌人，
就会有一种结果发生，
就有一种的结果发生。
这个结果是他怕的结果，
这个的结果是他所害怕的结果。
这里说我怕，
你说我怕，
他怕什么结果呢？
他怕什么结果呢？
分家的结果，
就是分家的结果。
什么分家呢？
什么分家？
两样事，
两样事。
第一是第一样，
第一是一样，
我传福音给别人，
我传福音给别人，
这是工作，
这个是工作。
第二样，
第二样，
自己反被弃绝了，
自己反被弃绝了，
这是自己的灵性，
这个是自己的灵性。
工作做好了，
工作做好了，
灵性被神弃绝了，
灵性被神弃绝，
工作做成了，
工作做成了，
灵性失败，
灵性失败。
保罗怕这两样分家，
保罗怕这两样分家。
为什么会分家呢？
为什么会分家？
保罗发现，
保罗发现
那个真正的原因，
那个真正的原因
就是没有攻克己身，
就是没有攻克己身，
就是自我还在作祟，
就是自我仍然作祟，
那个自己的肉体仍然在活动，
自己的肉体仍然在活动。
所以他说我要攻克己身，
所以他说我是攻克己身。
这个攻克两个字，
攻克这两个字，
如果你查一查一本好的圣经的注释，
如果你查一查一本好的圣经注释，
你会发现这样说，
你会发现这样讲，
这两个字的原文是一个术语，
这 两个字的原文是一个术语，
是个特别的名词，
是一个特别的名词，
是斗拳的时候用的术语，
是斗拳用的一个的术语。
当时斗拳的时候，
当时斗拳的时候，
那个最高的目标，
那个最高的目标，
就是打中对方眼睛下面的这一部分，
就要打中对方眼睛对下的部分。
一打中这一部分的时候，
一打中这个部分的时候，
立刻发黑
啊，立刻就啊，令到他的眼发黑，
就好像英文说一个 black eye，
英文话黑眼。
这个时候他就赢了，
这个时候他就赢了，
不必再打，
就不需要再打，
宣告优胜。
宣告优胜。
所以斗拳的时候，两边都是想打中对方这个地方。
所以斗拳的时候，双方都希望打中对方。
一打中的时候，
一打中的时候，
就讲这个字，
就讲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是一个术语的字，
一个字是一个啊，是一个俗语啊，俗语的字。
保罗呢，就借用这个术语来讲他的灵性的过程。
保罗就借用这个俗语来讲他灵性的过程。
他说：“我有一个。”攻击的目标，
他说我有一个攻击的目标，
就是要攻克己身，
就是要攻克己身，
叫身服我，
叫身服我，
不是我的灵性服我的肉体，
不是叫我的灵性服我的肉体，
乃是要我的肉体顺服我的灵性，
那要叫我的肉体来到顺服我的灵
性，灵性在上，
灵性在上，
肉体在下，
肉体在下。
保罗说我的灵性要做主人，
保罗说我的灵性要做主人，
我的灵性要得胜，
我的灵性要得胜，
能够克服我的肉体，
来到克服我的肉体，
能够管制我的自我，
来到管制我的自我。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就能够不至于分家，
这个这样他就能够不至于分家，
工作做好了，
工作做好了，
灵性也成功了，
灵性也都成功
了，好的工作，好的灵性，
好的工作，好的灵性
配合起来，
配合起来，
这是一个成功的神的仆人，
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神的仆人，
这是保罗的目标，
这个是保罗的目标，
这是保罗争取的对象，
这个是保罗所争取的对象。
这是我们的第四步的凌晨，
这个是我们第四步的凌晨，
不但工侍奉要做好，
不单止侍奉要做好，
灵性也要保持得好，
灵性也都需要保持得好。
而我们的灵性的大敌人就是我们的自己，
我们灵性的大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在十六世纪，
在十六世纪
有个很出名的画家，
有一个很出名的画家，
各位都听说他的名字，
各位都听过他的名字，
Michelangelo。 他做画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方法，
米开朗基罗他作画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方法，
他常常在晚上工作，
他时时在 晚上来工作，
工作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他发现一个问题，
他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他自己的影儿常常投射在画面上，
他的眼时时的投射，他的影是时时的是 投射在这个画面上面，
拦住了他的工作，
是拦了他的工作。
后来他想一个好办法，
后来他想了一个好办法，
做一个大帽子，
是做一个大帽，
很宽的帽边，
是很阔的帽边，
就把很多蜡烛 就放在这个帽边上，
那么他就将很多个蜡烛就放在这个帽的旁边，
戴着这个帽子工作，
就戴着这顶帽来工作。
那么 他无论动到哪一个方向都有光照在画面上，
所以他无论去到哪一个的方向都有光照在这个画面上。
他发现他的拦阻是他自己的影儿，
他发觉他的拦阻就是自己的影儿。
在多少教会里面，
在多少教会里面，
问题的发生，
问题的发生
都是人的影儿，
是人的影儿，
肉体，
肉体，
自我，
自我
成了拦阻，
成为拦阻。
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
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
他发现这个敌人的威胁很大，
他发觉这个敌人的威胁很大，
造成他的惧怕，
是造成他的惧怕，
他要胜过，要解决这个惧怕的事，
他要胜过这个的惧怕。
这是我们的第四步的凌晨，
这个是第四步的凌晨。
第五步的凌晨，
第五步的凌晨，
请翻到约翰福音，
请翻到约翰福音
第七，
末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
请注意这句话，
请注意这句话，
耶稣站起来，
耶稣站起来，
而且高声说，
而且是高声说，
站起来是表示很注重
站起来是表示很着重，
高声也是表示很着重，
高声也是表示很着重。
原来主坐在那
儿，原本主是坐在那儿，
现在忽然站起来，
忽然现在站起身，
原来主平声说话，
原来主是平声说话，
现在忽然提高声音，
原来忽然提高声音。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要传的信息是什么，
他要传的信息是什么。
主所以这样做是要我们特别的注意，
主这样做是要我们特别的注意。
他什么时候这样说呢，
他什么时候这样说呢？
节期的末日，
是节期的末日，
就是最大之日，
就是最大之日。
这个节期就是祝棚节，
这个节期就是祝棚节，
一连八天，
一连八日，
最后一天，
最后一日
就是第八天，
就是第八日，
也是最大的一天，
也是最大的一日。
在这一天的时候，
这一天 的时候，
主耶稣站起来，
耶稣站起来，
高声说了下面的话，
高声说了下面的话，
可见主要我们非常注意下面的话，
所以可以见到主是要我们非常注意这句的话。
主说人若渴了，
主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主又说，
主又说，
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主这里讲两件事，
主在这里讲两件事。
第一，
第一
讲到我们自己的满足，
是讲到我们自己的满足。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得到满足，
得到满足。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得到满足以后，
得到满足之后，
从他的里面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要从他的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到别人那去，
到别人那去，
临到别人和别人分享，
临到别人与别人分享，
让别人也得到满足，
使别人也都得到满足，
做赐福的器皿，
做赐福的器皿。
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
让我们的主站起来，
让我们的主站起来，
高声的传讲，
是高声的传。
主要我们明白，
主要我们明白，
好像他要当时的人听见而明白而接受一样，
好像他要当时的人听见明白而接受一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信息也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这个信息有一个历史的背景。
如果你 查考圣经的注释，
如果你查考圣经的注释，
或者是关于主耶稣当时的时代的背景的书，
或者是你查考当时关于主耶稣时代背景的书，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
在祝棚节的末了一天，
在祝棚节的最后的一日，
在圣殿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仪式，
在圣殿的里面是有一个特别的仪式，
有七位祭司，
有七位的祭司
抬了一个大的水瓶，
就抬着一个大的水瓶，
从圣殿到希罗亚水泉去，
从圣殿去到西罗亚水泉那里，
在水泉那里把瓶子装满水，
是从水泉那里将这个的水瓶装满了水，
然后七个祭司抬了水罐回到圣殿去，
就将七个祭司就将这个的装满水的水瓶是抬到这个的抬回去圣殿。
我不晓得七个祭司怎么样抬一个水瓶，那个水瓶有多大我不晓得，
我不知道七个祭司怎样来抬一个的水瓶，这个水瓶究竟多大我都不知道，
一定是有几个人的手不过是比一比表示表示，
一定有些人或者是把只手上去表示一下。
总之前呼后拥七个祭司把水瓶带到圣殿去，
总之就是前呼后拥的七个祭司是将这个水瓶抬回去圣殿，
然后倒在祭坛上，
然后倒在祭坛上。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主耶稣站起来，
主耶稣站起来，
高声说，
高声话，
人若渴了，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言外之意，
言外之意，
这一个水瓶不过是预表，
这个的水瓶只不过是预表，
不过是象征，
不过是象征。
它的意义乃是在于我，
它的意义乃是在我，
主是活水，
主是活水，
能够满足我们的心，
来到满足我们的心，
又能够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
能够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直涌到永生，
又从我们流出去，
又从我们流出去，
不但在我们里面充满而且满溢，
而不单止在我们里面充满而且是满溢。
这是主的信息，
这个是主的信息，
这是主到世界上来要做的，
主是这个是主要来到世界上所做的，
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
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
然后从我们遗留出去，
而从我们里面流再流出去，
让别人得救，让别人蒙恩，
让别人得救，让别人蒙恩。
这是我们的福分和使命，
这个是我们的福分和使命。
哎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凌晨，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凌晨，
自己的满足，
自己的满足，
又把自己交在主手中做赐福的器皿，
又将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成为赐福的器皿。
第六步的凌晨，
第六步的凌晨，
请翻到周牧师读过的彼得后书第一章，
是周 德牧师读过的彼得后书第一章
第五节到第七节，
第五节到第七节，
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字，
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字
很重要，
非常重要，
讲了又讲，
讲完又讲，
就是加上这两个字，
就是加上这两个字，
有了信心加上德行，
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
又加上知识，
又加上知识，
又加上节制，
又加上节制，
又加上忍耐，
又加上忍耐，
加上谦敬，
又加上虔敬，
又加上爱弟兄的心，
又加上爱弟兄的心，
又加上爱众人的心，
又加上爱众人的
心，加上加上加上
加上加上加上，
这是属灵的长进，
这个是属灵的长进。
为什么要追求？
为什么要追求？
为什么要长进？
为什么要长进？
有个原因，
有一个原因，
有个动力，
有个动力。
十一节，
第十一节，
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这样我们就不会仅仅得救，
这样我们就不会仅仅得救，
不会像从火里经过那样的得救，
就不会好像从火经过一样的得救，
乃是丰丰富富的得救，
乃丰丰富富的得救，
这一个获得是永远的获得，
这个获得是永远的获得，
因为这个国是永远的国，
因为这个国是永远的国，
世上的一切获得都要过去，
世上一切的获得都要过去，
不管你得多少，
不管你得到什么，
有一天都要过去，
有一天都要过去，
不管你的手抓得多么满，
不管你的手抓得多满，
有一天都要过去，
有一天都要过去，
但是在基督永远的国度里面，
但是在基督永远的国度里面，
如果我们是丰富的进去的话，
如果我们是丰富进去的话，
那就是永远的丰富，
这个就是永远的丰富，
永远的获得，
是永远的获得，
这值得我们追求，
这个是值得我们追求，
这个加上两个字，
这个加上两个字，
有一个背景，
有一个背景，
这两个字也用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
这两个字用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
翻作帮助，
翻作帮助，
英文圣经翻作供应，
英文圣经翻作供应，
加上两个字的原意就是供应，
加上两个字的原意就是供应，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长进，
我们长进，
神已经为我们有丰富的恩典的供应，
神有丰富恩典来供应，
他帮助我们长进，
来帮助我们长进，
他供应我们长进一切的需要，
来供应我们长进一切的需要，
他的恩典预备好了，
他恩典已经预备好了，
但是在我们这一方面，
但是在我们这一方面
必须有一个追求的态度，
必须有一个追求的态度，
如果我们没有追求的态度，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追求的态度，
就算神预备了丰富的恩典，什么都预备好了，
就算神预备了丰富的恩典，什么都预备好了，
也没有用，
也都没有用，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的长进，
我们的长进
还是出于恩典，仍然是出于恩典，
仍然是出于恩典，
都是恩典，
都是恩典，
不过我们也要有追求的态度，
但是我们需要有追求的态度，
神要求于我们的就是态度和存心，
神向我们要求的就是态度和存心，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当我们要的时候，
当我们要的时候，
主就供应一切一切的丰富的恩典给我们得到，
主就供应一切一切丰富的恩典给我们得到，
这个加上两个字的原文，
这个加上两个字的原文，
如果你看见它的写法，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如果看到它的写法，你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这个字和我们英文那个 chorus 是一样的字
与英文的 chorus 这个字是一样意思，
这个英文的 chorus 就是从这个字出来的，
那个英文的字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那么很奇怪，
对，
这个供应为什么和歌唱有关系呢？
这个供应为什么与歌唱有关系呢？
当时有这样一个背景，
当时有一个这样的背景，
在当时希腊时代，
当时在希腊时代，
当一个城里面有什么 要喜庆的事、庆祝的事的时候，
当一个城市里边有咩喜庆要庆祝嘅事嘅时候，
那么就要搭一个大棚，
啊，要搭一个大棚，
有乐队来演奏，
有乐队来演奏，
那么就有人自告奋勇的出钱来供应乐队的需要，
啊，就有人自告奋勇嘅嚟出钱嚟供应乐队嘅需要。
那么这个人是他的，他这样做是他的荣誉。
啊，这个人如果这样做是他的荣誉，
所以很多人争着这样做，
啊，很多人争这样做，
啊，出钱，
是出钱
供应乐队的需要，
是供应，啊，乐队的需要，
这个乐队在台上演奏，
啊，乐队在台上演奏
非常动听，
非常动听，
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这个就是这样的背景，
就让我们想到，
这个我们就想到，
当我们长进的时候，
当我们长进的时候，
有了一样又加上一样，
有了一样又要加上一样，
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在神的面前，
就好像我们整个的人生就变成一个乐队，
啊，我们就好像整个的人生就变成一个乐队，
有人生的歌唱达到神的面前，让他的荣耀，
有人生的歌唱达到神的面前，让他得荣耀，
那是何等的美好，
这个是何等的美好，
这是第六步，
这个是第六步，
属灵的长进，
属灵的长进，
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永远不放下追求，
让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永远不放下追求。
在北美洲生活很舒服，
在北美洲生活很舒服，
在舒服之中很容易放下追求，
在舒服的里面就很容易放下追求，
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
永远不停止属灵的追求，
永远不停止属灵的追求，
主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
主人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
推动我们，
推动我们
继续跟从主，
继续的跟从主。
最后我们看以弗所书，
我们看以弗所书
第一章，
第一章
十四节，
第十四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四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这里提到得基业，
在这里提到得基业，
也提到凭据，
在这里得到凭据，
我们将来的永远的产业，
我们得到将来永远的产业
需要凭据，
是，啊，需要凭据，
没有这个凭据我们就得不到，
啊，我们没有这个的凭据就得不到，
将来我们到了天家，
将来我们到了天家，
站在基业之前，
站在基业之前，
我们想得的时候，
我们想得的时候，
神对我们说，
神对我们说，
拿出你领受基业的凭据来，
拎出你领受基业的凭据来，
如果我们拿不出来，
如果我们拿不出来，
那个基业与我们无份，
这个基业就与我们无份，
这个凭据，
这个凭据
就是圣灵，
啊，就是圣灵，
没有圣灵在里面就没有得救，
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没得救，
没有圣灵的印记就不能得基业，
如果没有圣灵的印记就不得基业，
神儿子的灵不在一个人里面，这个人就不是神的儿女，
如果神的儿子的灵不在人的里面，这个人就不是神的儿女，
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基督圣灵是凭据，
圣灵是凭据，
但是这个凭据是个特别的凭据，
但是这个凭据是一个特别的凭据，
怎么特别呢？
怎么特别呢？
请注意那个小字，
请注意这个小字，
凭据原文作字，
啊，这个的凭据原文作，啊，字，
这个字也是一个专名词，
这个字也是一个的专用名词，
当时当一个人要买一块地的时候，
啊，当，啊，一个人要买一块地的时候，
他就和业这个地主讲好了，
咁佢就同呢个地主讲好了，
他就付了定钱，
佢就付咗定钱。
这个时候地主呢就拿一个瓶子来，
啊，咁呢个嘅时候地主就拎咗一个嘅瓶嚟，
就把这个土地的土装满这个瓶子，
就将呢个土地嘅泥土系装满呢个瓶，
然后把它封起来，
然后将那个瓶子封起上来，
加上封条，
然后加上封条，
打上它的印，
打上佢自己嘅印，
就交给买主，
然后就将佢交俾买主
做证据，
呢个就作为佢嘅证据。
后来到了第二步，
好，到咗第二步，
就是最后付款的时候来了，
就是到最后付钱嘅时候嚟啦。
这个买主就来到业主这里，
这个卖主就来到这个业主的船，
把瓶子给他看，
将这个瓶子给好他看，
这个地主一看，
这个地主一看、
知道这是自己家的封条，
就看见这个是自己家的封条，
自己的印，
自己的印，
那么就接受
来到接、就来到接受。
这个买主呢就把余款付清，
然后这个买主就将余款来付清，
这个时候就成交了，
这个时候就成交了。
这个字有个特别的意思，
那个字还有个特别的意思。
什么特别的意思呢？
什么还特别呢？
就是它里面的土和要买的那个地的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嘅啊瓶子里面的土是与它要买的地的土是要一样。
哎呀，保罗特别用这个事实来讲这个道理，
保罗特别用这个事实来讲这个道理，
很重要的真理，
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说，
就是说
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
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
就把将来基业的那个荣耀已经先放在我们里面，
就是将将来基业的荣耀先放在我们里面，
圣灵的内居、
圣灵的内居，
叫我们预先尝到将来荣耀的基业的味道、
让我们先尝到将来永远基业的味道，
先在我们里面，
先在我们里面，
所以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
我们觉得在地如在天，
我们就会觉得在地如在天，
我们觉得天上的快乐，
我们会觉得天上的快乐，
觉得主的面容的荣耀，
我们觉得、主面容的荣耀，
充满了歌唱，
充满了歌唱，
充满了主的同在，
是、充满了 与主的同在，
那是天上的基业的预尝、
这个是、天上的基业的一个的预象，
预先预先尝一尝、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这是圣灵 的旨的意义，
这个是圣灵的旨，这个意义，
这七步，
这个有七步，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得到，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到，
你心里充满荣耀的盼望吗？
你心里面有没有充满了荣耀的盼望吗？
我们低头吧，
我们带到祈祷。
恩主，我们的不是一般的恩典，不是一般的救恩，你的工作不是半途而废，感谢你救我们，救我们到底，你为我们预备的是那永远的产业和荣耀，主你要我们得到，主你在我们身上动工做功夫，求主完成你的功夫，主啊，你让我们里面经过治罪以后，就接受，完全的接受你的十字架的救恩，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一切的罪担都在十字架下放下了，我们又感谢你，以后我们能够成为你葡萄树上的枝子，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的生命透过你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变成我们属灵的热切的爱慕，借着我们的祷告表露出来，主啊，我们又想到你呼召我们与你同工，负起你的轭，主，我们真是欢喜负起你的轭，我们没有惧怕，因为你的轭是轻省的，我们感谢你，你又帮助我们，又加给我们力量，可以攻克己身，让你在我们的里面代替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让我们也能说我是爱他，为他舍己，也求主使每一个人在你的里面经历你自己给我们的满足，完全的满足，然后把我们自己献上，